好，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开始之前先跟你们分享昨天我的一个经验哈。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 Grace 的姐妹的妈�妈已经在医院躺了三四个月了，那么到最后用机器 support， 那么呢，他们家人几天前做个决定呢，要把管子给拔掉。那就叫请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去见证这一时刻。当然这决定对他们来讲很难，那我们去的话就跟他妈妈一起唱的诗歌啊，啊，做个祷告啊，跟他讲几句话。当然他是昏迷啦，但我们相信呢，他应该可以听得到。啊，完了以后就请医生过来，就把管子给拔了。那么管子拔了之前呢，他的心跳用机器 support 一直是在90几。啊，那么血糖呢？如果你们有看过病人，血糖一般正常人我们都90几，他才60几。啊，那体温30几都很好。拔完以后呢，你就看到他的心跳就慢慢一直降，大概经了10几分钟的时间呢，心跳从90几变成大概47、48，就停留在那里，停留一会儿，然后就没有再掉。那我们所有人的眼睛呢，都盯着那个机器，都在看着那机器，在测量他的心跳。那你看那个屏幕呢，慢慢的那个幅度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本来大家 expect 啊，心跳从40几啊变成可能30几、20几，越来越慢。突然间那40几的话，啪一下子就变成什么？变成零。好，前后的过程呢，就10几分钟，一个人的生命呢，啊，就这样没了，就这样没了。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啊，我们人生真的是很快，像摩西所说的，啊，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但我们知道，在主里面的人呢，感谢主，我们知道他要去哪里。啊，那。那个时刻真的是我觉得蛮庄严的啊！我们在目送着一个生命他心跳上的结束啊，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怎么做和解释呢？这件事情可以做吗？不可以做吗？这是另当别论。好，我们回到罗马书来看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先来读几节圣经好不好？从第一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来读到第十二节。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请吴梅姐妹帮我念一下。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哈，我们有个感觉哈，好像不太像罗马书，更像什么哥林多前后书，比较应用式的罗马书。因为罗马书呢，大家一提到罗马书是非常理论的一本书，对不对 ，Hanson？在你的印象中，罗马书哦很深奥，对不对？什么马丁路德啊、奥古斯丁都是通过罗马书啦，给他们很深很深的一个什么体会。那我们知道保罗总共写了几封书信？有谁还记得？13封书信。新约总共几本书？新约圣经27本书，保罗就写了一半。那保罗写的书信中最理论的、最深奥的是哪一本书？
罗马书。
但罗马书的后面呢，又是比较什么应用的部分， 应用的部分。我们知道罗马书最理论的是在哪里？第一章到第八章，对不对？那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主要在讲什么？还记得吗？讲以色列将来要怎么办？以色列这个民族跟耶稣基督的救恩到底有没有关系？那么到第十二章呢，就开始什么？劝勉基督徒将身体什么献上，当作活祭，这也非常的什么，也是蛮理论的，很深奥。那么从第十三、十四、十五呢，十六章就没有什么了，就问安。十三、十四、十五就比较应用的东西。第十二章，保罗鼓励我们基督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第十三章主要讲基督徒跟什么的关系？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讲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什么关系？啊，如果记住这一点，那么今天看了第十四章呢，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在讲什么呢？我们如果来读的话，看到很多什么有关吃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你看第二节十四章，有人信百物都可什么吃，但那软弱的只吃什么
蔬菜。
所以有人吃素的，我们说你这个人比较什么？比较软弱，文言比较软弱。
看都吃的人，
他马上
吃的人不可以论断吃的。
感谢主啊，读了罗马书啊，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保罗是不是头重脚轻，虎头蛇尾？罗马书上面这么的什么，这么的深奥，到了后面没得写了，你到十三章就 close 算了，问安就算了，对不对？就拜拜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写着这吃喝的东西在这里头？啊，保罗为什么要谈到吃喝的问题？然后呢，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什么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什么
一样，
因为个人心里要意见什么坚定。你们有没有看每日都一样啊？还是你们看每天都不一样？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表示呢？当时的基督徒有人看什么每天都一样，对不对？有人看什么这日比那日什么强？谁看这日比那日强啊？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开始人跟人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不一样？明哲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对啊，你胆子那么大，今天回来怎么声音这么小？有人要吃辣，对不对？有人不敢吃辣，有人敢吃羊肉，有人不敢吃羊肉。啊，昨天那个雪红跟 Robert 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团契，他们好死不活呢，他们说他们要烤羊肉，然后我们说，哎呀，小红不敢吃羊肉，怎么办？结果呢，小红吃了两串羊肉，从来一辈子没有吃过羊肉，四十几岁。哦，泄露机密哈，他在西安长大，西安吃羊肉是有名的，他从小闻到那味道他就想吐，结果回来说，哎，这个羊肉奇怪，什么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很好吃啊。真的，每个人什么生活习惯不一样，可是呢，我们基督徒当你们进入教会以后，牧师呢给你们传福音啊，请你来信主，都讲得很好，对不对？信主以后呢，有没有要求啊？基督徒之间，当你跨入这个教会以后，你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改变吗？文英可以吃肉，你知道吗？圣经说可以吃肉，为什么一定要吃素呢？对不对？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当时的罗马教会，保罗罗马书是写给罗马教会的，罗马教会主要有两种人，对不对？哪两种人？一种是什么？外邦人。一种是什么？犹太人。犹太人呢，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很多人还继续什么？守什么？守律法，还继续的守律法。那么外邦人信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守律法吗？对不对？同一个教会，有人守律法，有人不守律法，会不会有矛盾啊？同一个教会，有人吃素，有人不吃素，会不会有矛盾呢？没有矛盾啊，吃素的人他自己倒霉啊，每次呢他就吃了一大堆饭，什么菜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呢，当时呢有没有矛盾？有很多的矛盾。当时你们知道吗？保罗带外邦人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时耶路撒冷的大本营的基督教会都对保罗有没有意见啊？非常有意见。然后他们呢，保罗在全世界各地传福音，对不对？传福音，传耶稣基督的真理给大家听。但是呢，在耶路撒冷的几万人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呢，听说保罗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保罗啊，这个人怎么样？他在外头呢，叫大家什么？不需要再守摩西的律法了。Forget about Moses。”犹太人会不会高兴啊？犹太人呢，信耶稣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你要叫他把摩西呢 forget 掉，容易吗？不可能的事情。摩西是在他们文化历史中什么深根蒂固的一个东西。摩西是旧约圣经前面五本书的什么作者，摩西是他们民族的什么一个英雄。你今天呢，你到一个民族去，你去传福音说，哎，你们要把所有的祖先的历史说通通 forget about it， 你就来信耶稣，容易吗？不容易。那同样的呢，很多犹太人又要求什么外邦人要守他们的一些什么律法。犹太人呢，最后呢，大家如果知道呢，犹太人最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大会，叫做什么第一次大公会议。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就是什么来讨论这些纷争怎么办。就好像我们在做主日学，我们这二十几个人坐在这里，我们都是犹太人，你们都是领袖，都是各个省派来的领袖，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来讨论什么？美国人呢，有一天信我们中国人开始的这个基督教，他们应该守我们什么规矩？最后几条规矩大家知道吗？最后呢，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耶稣基督的弟弟叫雅各，雅各呢当时是耶路撒冷的长老，是个领袖，最后定了几条，其中几条是什么？叫外邦人怎么样？吃肉的时候不可以什么？带血的肉。这一条呢，今天呢，我们中国人做得到吗？你们喜欢吃不喜欢吃猪血啊？啊，老婆喜欢吃吗？有没有烤猪血啊？没有烤猪血。哦，那我们知道呢，一个教会里头呢，你看到不同的人，他的生活习惯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很可能呢，我们是发生什么矛盾？发生矛盾。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讲什么？基督徒之间如何什么相处？基督徒之间如何相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呀？信主很容易，对不对？跨进门槛，信耶稣是救主，我们就得救了。但是很少有牧师、传道人、有团契来教导我们什么？哎，你知道吗？基督徒之间要什么相处？中国大陆来的跟台湾来的要怎么相处？有不同的背景怎么相处？老人家跟年轻人怎么相处？保罗呢，他觉得有必要呢在这里做个教导。如果没有这个教导，我们之间可能什么因着什么因着一些次要的东西，因着生活的什么细节，我们都会什么都会吵架，都会不同的什么不同的意见。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怎么说呢？第一节第十四章，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什么所疑惑的事情。保罗是从吃喝上面的事情来教导基督徒如何相处的什么一个功课。基督徒如果在吃喝上面，在生活最基本的吃跟喝民生上面都有意见，我们还可以相处吗？更不用谈属灵的事情了， forget about it， 对不对？基督徒之间怎么相处了？保罗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什么？第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什么仆人？保罗叫我们什么不可以论断，对不对？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什么弟兄？这弟兄是指谁呀？信耶稣的，对不对？保罗叫我们都不可以论断，对不对？在第十三节我再来念，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什么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什么绊脚跌人什么之物。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前面十三节讲了几次不可论断？三次，对不对？我们知道呢，在教会里头有个教导，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教导我们不可论断人，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我问你， 为什么不可论断人？你有没有根据？对不对？我们以前大陆有一句口号叫文化大革命就是什么？就是好。那那首歌呢？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从头唱到尾。可是没告诉我们什么好在哪里，不说嘛，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不告诉你为什么是好。那今天教会也告诉你不可以论断人，不可以论断，不可以论断。可是有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人？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件事情的根据是什么？保罗有没有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要学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论断人？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我们先不要看保罗怎么说了，我先问大家，你觉得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人？吴妹，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保罗是讲的有耶稣基督的人，然后另外就是说你自己的意见也不能代表别人的意见，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
你们有没有别的想法？恩神，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人？
他说那你会判断人家讲的，人家就觉得
OK。 还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去论断人，因为只有主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有些时候看别人觉得哦，这个人应该能升上天堂，但是往往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没来。
你们还有什么想法？我们今天很容易说不可以论断人，对不对？可是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所谓的理论基础，真理在 support 这个 practice， 我们很容易什么去论断？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保罗有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
啊？因为连一个艺人都没有，所以既然自己不是艺人，又怎么可以去论断别人是不是艺人
？OK， 还有什么想法？我们呢，今天就不要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个题目，我们就从罗马书第十四章来看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人。有三节圣经啊，第一处地方十四章第四节，保罗怎么说呢？你是谁，竟论断什么
别人
的什么
仆人？
我今天为什么不可以论断恩神呢？因为恩神是什么？别人的什么仆人？他是不是我的仆人？明白吗？我为什么不可以论断？第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当你想论断别人的时候，当你要论断的时候，先问自己 Who are you？ 我相信啊，保罗这个论点讲出来，我们已经是我们的嘴巴已经本来张得很大，变成什么一半了，对不对？我刚好本来想评论 Robert， 可是呢一想着我是谁啊，我又不是他太太，对不对？我又不是他哥哥，我又不是他爸爸。
你是我是
我是谁 ？Who are you？ 对不对？所以如果保罗这边讲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什么相处，我怎么去论断族亲呢？我又不是他妈妈在这里，对不对 ？Who am I？ 所以当我们问到我们自己我是谁的时候呢，我们的嘴巴就是什么？close 掉一半了，对不对 ？Who am I？ 我今天为什么要去问断别人？他不是我的仆人啊。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 ，most likely 你会不会论断啊？对不对？像武兰的儿子，有一天到 LA 去，到四点钟才回来，对不对？我真的很想说，这小孩怎么那么晚回来，让爸妈操心呢、啊？可以想一想啊，我是什么？我是谁呀、啊？我又不是王志伟，对不对？对，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啊、哦，因为什么？你先问自己 ，Who are you？ 你如果知道自己，中文有一句话叫自知什么？
自知
之明。你如果知道什么？你是谁 ？Most likely， 你就不会去什么论断了。保罗这些证据好不好？你是谁？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个观念，我们经常说哎呀，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不要论人。为什么不要论断人？先问什么？因为那个人不是你的什么，不是你的仆人。你是谁？你先问自己是谁。好，第二点，保罗在十节讲，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什么弟兄呢？为什么论断呢？为什么要轻看什么弟兄呢？你论断等于轻看他，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什么神的什么台前。为什么不要论断人呢？因为呢，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什么台前，我们不是他的主人， 你当你问为什么要论断弟兄，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要论断。第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什么彼此什么论断。 Simply 保罗没有给你讲说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论断，直接说什么 Forget about it， 我们不要什么论断了。基督徒之间彼此怎么相处呢？很重要的一点，不可以什么论断了。为什么不可以论断？第一，问什么你是谁Who are you？ 当然对我们来讲问什么我是谁。你今天到一个人的家里，人家家具要怎么摆，人家要怎么做，你最好不要吭声，对不对？因为这是什么？这不是你的家。教会是谁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神是什么？神是主人，不是我们是主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什么，我在这里我要当老大，教会什么乱套。 Who are you to judge others？ 好，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一点。第一，问自己是谁；第二呢，我没有理由论断别人。我为什么要论断呢？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什么审判台面前。 Simply 我们不可以论断。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仆人的身份，我们每个人都是 servant。 既然是仆人，我们有没有权利论断任何人啊？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根本不是什么，不是人，我们只是什么仆人，我们只是仆人。你就做仆人就好好做什么仆人的什么角色。每个人都有他的什么，而且我们每个信主的耶稣基督徒呢，都有什么都有主，有神在管我们，神是我们每个人的主人。我们每个人都要神在神面前说明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不可论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asis。 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保罗讲了一点哈，第七第八第九 Mary 帮我念一下，第七第八第九。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好，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变活人的什么活人的主。保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这能够改变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你们今天在为谁而活？我们是讲得很理论，对不对？实际上呢，你心里头都在为什么？为自己，对不对？有人是为自己的什么小孩，对不对？ Robert， 小孩重要不重要？我听到很多爸妈说什么，哎呀，我们来美国移民很苦啊，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小孩。我们工作赚钱那么好的条件，他是什么？还不是给什么？给这个人吗？这个人是谁啊？给小孩。很多人什么，我们实际上很多人的 practice， 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什么为自己的小孩在而活。很多爸妈很爱小孩胜过爱子吗？爱自己，同意吗？他做的一切都是给这小孩。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都不是要什么为自己而活，那要为什么？为主而活，容易吗？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做起来实际上我们没有几个人真正什么这么做。不单如此啊，保罗说了一个很重要，我们为谁而死啊？为主而死。你们想过为主而死？什么人为主而死？我们知道有些基督徒实际上是什么很公认的，大家为主而殉道，那些人说为主而死，我们就什么 We understand that。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为主什么？为主而死，为主而活。当我们上升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的感觉会非常不一样。当这个礼拜的时候，当 Grace 跟我打电话说她跟她姐姐，她跟她姐姐本来什么一直在妈妈这件事情上一直很大的争执，她呢觉得呢她妈妈在那边受苦几个月了也没醒过来，她说她想把管拔掉，可是姐姐呢又不愿意，她说我实在做不下这件事情。只是过去那几个月他们实际上也很累，好，到底是活还是死呢？ 啊，当我们在看到罗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上不管是活不管是死，我们都可以什么为主而活，可以为主而死。具体呢，我知道了很多人很明显的是为主而死，殉道的人，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当你死的那一刻呢，你知道了吗？你该做的都做了，你也是为主而死，你也是为主而死。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我们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十四章，再从十三节开始，好不好？念到第二十三节，一起来念，请。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随意谁也不愿意用
的话下半脚接人不足。我们凭着主耶稣确实深信，凡物本来没有
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指头，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掉。因为神的国并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些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不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
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
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保罗呢再次呢用吃喝的问题上面呢来讲，基督徒彼此之间呢应该怎么样接纳，怎么样什么相处，怎么样相处。保罗怎么说呢？第十四节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啊，他说凡物本来没有什么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什么就不洁净了。这一点呢是新约的观念，新约的观念凡物都可以什么都可吃。旧约是这个观念吗？旧约绝对不是，对不对？难怪呢人家都骂保罗在外面呢他假传圣旨，那些犹太人很生气。我们几千年来都说旧约，大家还记得吗？读那个摩西五经，这可以吃这不可以吃，这可以吃不可以吃，犹太人记得什么如雷贯耳，非常清楚。羊肉就是不可以吃，到罗伯家去硬要烤羊肉给我吃，他怎么不知道？罗伯说，师兄你没读过罗马书吗？十四章第几节？第十四节啊，凡物什么都可以吃，凡物都可以。犹太人会这么觉得吗？不觉得，凡物都可以吃。可是保罗呢又讲到一点，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如果呢你知道这个人不想吃这个，他到你家去呢，你最好什么你就不要吃这个，你为着他的缘故，为着他的缘故，为着合一的缘故。尽管呢你理论上相信什么可以吃，但是呢好死不活你请的那个中国人他嫁给一个犹太人，那我们就什么就算了，为着什么他的缘故我们就不要吃，彼此接纳。因为他有这方面的什么所谓的软弱，软弱就是什么，他的看见跟我们什么跟我们不一样，他的看见跟我们不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不要因食物叫弟兄什么忧愁，这是不要因为最小的一件事情上面就让你的弟兄什么跌倒，这个太可惜了。本来我们两个关系这么好，对不对？本来我们关系非常好，就是因为一件小事情，那个人怎么样，他的习惯就是老迟到，迟到一次很不高兴了，不讲，两次也不太讲，第三次什么以后不理他了，你就把他当成什么他的软弱。以后呢你就通知他什么十点半就通知他八点半到 Robert。 有人怎么就是会老迟到，你们有没有这种朋友？
有，
有的时候都不想理他了，对不对？
实际是十二点，通知十点半到
啊。那我很傻，我是十点半
十一点来了还是早了两小时。
所以呢，礼拜五我跟他们团契说，哎，他明天十点半，啊，十点半你一个人去吧，除了一个九点半去干活的，我们都是十二点到，所以呢，我们就晚一点到。但是呢，我们知道很多小事情上面呢，让我们什么，尽管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心里头什么，很不爽，对不对？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关系什么，可能就会没有掉了。保罗叫我们什么？要成熟长大，因为进入了这个教会，本来我们什么来自什么五湖四海，对不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什么走到一起来了？没有你不知道，哦，我们都很会背这个，哦。但是我们在教会什么要合一，可是最小的事情上都有可能什么很不合一，让你很不爽。保罗呢知道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很多小事情，他从吃喝这件事情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绝对不是只单单来讲什么吃喝上面的问题，绝对不是单单来讲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跟美国人吃喝什么不一样的问题，借着这件事情来讲什么基督徒之间要如何什么相处，小事情上面我们要彼此什么彼此包容，啊，这边讲到基督教基督徒之间彼此相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呢，有人这么总结啊，我说给大家听啊，在基要真理上面，基要真理上面我们一定要什么 unity， 基要真理上面我们绝对不能什么妥协，一定要什么合一，我们不能够妥协到基要真理一直退一直退，对不对？退到那个人说，哎呀，耶稣不一定是神啊，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哦，他是很好的一个人，好，哦，他是神的独生子没有错，可是他是人，我们能够推到这一点吗？不可以。基要真理上面我们要绝对的什么 unity， 要合一，不能妥协，但是在一些次要的上面，次要的真理上面我们要什么 liberty， liberty 就是什么，我们要有自由，要有宽容，如果你不按这么去行的话，如果每一点什么，这个人明明圣经讲可以吃，他还守旧约干嘛？这个教会什么永远不可以什么没有安宁的。次要真理上面一些次要的原则上面我们要彼此什么接纳，要有完全的什么 liberty， 要完全的 liberty， 而且我们要体会到每个人的灵命什么不一样，有人呢每个礼拜来做礼拜，有人呢每次都来上主日学，我们上主日学还有人什么不想上的，那我们就回出去跟他吵架吗？你们这样不行，哎，下次人家不理你了，对不对？哎 Vivian 你已经回来一个月，怎么今天才来上主日学？对，
才回来一个星期马上就来了。
对，啊，对，啊，你要这样跟他讲，人家下次什么不来，要 liberty， 啊，次要的上面一定要 liberty， 要不然呢吃亏的是你自己，啊，一定要 liberty。那么呢在凡事上面，在对待人上面一定要什么 charity， 一定要什么有爱心，一定要有爱心，哦，四川有问题我们什么一样的关心，台湾有问题我们什么一样的为他们祷告，一样的奉献，哦，要什么凡事上都要 charity。 我再讲一遍，基要真理 unity 合一，绝对不能妥协，摩门教的就不是耶稣，不是基督徒，他们信仰就是错的。他们跟你讲啊，我们都是基督徒，说 No， you are not， we are different。那么呢，在次要真理上面，一些 practice 上面呢，我们要什么 liberty， 一定要 liberty。那么凡事对人处事要什么？要用爱心，要有 charity， 要有 charity。好，保罗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请那个文英帮我念一下二十二节。
没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以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保罗讲到一个什么？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您在能够在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能不什么，能不自责，就什么，就有福了。你们有没有自责过？Have you ever 自责过 personal conviction， 你们有没有自责过，自责这件事情好不好啊？啊？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是好还不好？
是好，可是很少
会自责
啊。自责这件事情好还不好？自责是个很重要的一个 practice。 我们经常呢，有时候脾气一上来了，心情一不好，跟人家什么发生矛盾，对不对？回家以后会不会什么？那是因为你有良心才会自责。你如果没有良心，你会自责吗？自责表示什么？我们自己什么？
反省，
自我反省。自责是一件好事情，自责是一件好事。但是呢，你一直要自责的，但是呢，你如果能够做到不自责，当然是最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做错的事情，或者你觉得什么，即使你觉得自己不一定有错，但是你体会弟兄姐妹的软弱，你自己来自责，哎呀，他就是比较软弱，我不要这样去说他。自责呢，是神跟你的一个什么一个交流。很有可能自责就是谁在提醒你呢？神在提醒你。很有可能你的自责就是神在提醒你，因为你自己觉得你在神面前什么说不过去的一个什么一个感动，是圣灵同在的一个什么一个印证。自责也是我们基督徒成圣一个很重要的什么 process。 有时候自责呢比别人来告诉你好，对不对？哎，慧卿，你这事情做得很不好，讲了半天，批评他半天，回去他服不服？他不服。但是呢，你回家以后呢，神自己来提醒你，他服，自责。但是呢，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如果你的行为能做到什么，不自责就更好了。所以呢，能不自责呢，也是一件好事。所以刚才你们说好或者不好，看你是什么从什么角度来讲。做不好的事情呢，你应该自责。You should。 我今天呢要讲到今天主日学，今天要服侍就没有做好，对不对？今天羊肉本来就可以烤得很好，可是没烤好，我们回去都会什么？都会自责。哦，今天查经我要把所有事情好的都讲出去，可是就忘了这一点，回去经常会什么？会自责。 conviction。 自责呢，中文讲的比较不好，中文讲的好像自我批评一样的，是有点这个道理哈。但实际上英文叫做 self conviction。 conviction 就是里头的一个什么提醒，一个感动。哦，有的时候不好的他自责你，但好的话呢他会提醒你。有的是什么？哎呀，我应该什么跟这个人打个电话，好几个礼拜他没有来了。 self convictions。 哦，中文讲这个事情好像是比较 negative。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知道，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个人都会有自责过。当你自责的时候，应该什么？应该有行为出来。如果圣灵感动你说，哎呀，我不应该跟那个人讲那句话，给你自责以后呢，你下个礼拜呢就跟他讲，跟他道歉， I'm sorry。 Have you ever done that? 好，所以呢，自责是我们一个什么洁净的一个 process， 我们 improve 我们自己的一个 process。你如果一个容易自责的人，你不会经常老去跟人家道歉。你自责几次以后，你下次是什么？哎呀，本来要发脾气，算了，不说了，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自责了。很重要，基督徒之间如何相处？首先，你对自己要管住自己。怎么说呢？我们之间要如何相处呢？第一，怎么样？我们要有自责。第二呢，我们不可以论断什么。论断别人，对不对？不可以论断别人。那么对别人呢？对别人我们怎么做呢？基督徒之间如何相对别人怎么做？我们再看十四章第一节，第一点，对别人怎么做呢？信心软弱的我们要什么？就把他当成他信心软弱好了，对不对？啊，这个人刚信主才两三年，你就什么原谅他，不要跟他计较。或许有一天他会看见，信心软弱的。我们要什么接纳？还有第十三节，我们要定义怎么样？谁也不给弟兄放下什么绊脚石。第三，不可彼此论断。我再讲一遍，第一点，信心软弱，我们要什么？要接纳，就当成他信心比较软弱，要接纳他。不要说，哎，他好几个礼拜不到教会就不理他了，他信心比较软弱。接纳他。第二点呢，不要把人家放绊脚石，要让人家什么故意绊倒。第三，我们不可什么彼此论断。 这是好像比较负面的事情不要去做，对不对？但保罗不是停留在这里，保罗不单叫我们负面的事情不要去做，叫我们正面的事情也要去做。第十九节，而且我们要务要追求什么？和睦的事，以彼此建立什么？德行的事情，不是单单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要彼此怎么建立什么德行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他有好处是什么？你就叫他来做。你明明知道这个人呢、啊、来上这个主日学好，你就什么鼓励他来，鼓励他来。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对他有没有好处？有好处。或许他来一开始觉得很不高兴，但没有关系，你要彼此什么建立德行，追求和睦的事情，有反面的有正面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之间，你看到哪一个软弱，不是说哎呀我要接纳他就好，不要去理他，不要骂他，还要什么帮助他，彼此建立什么德行，帮助他建立德行就是信心。你知道这个读圣经对他好，你多鼓励他来。你知道到团契对他好，多鼓励他来。你知道哪一件事情对他好，鼓励他。你知道哪一本书对他好，哎，请你来看这本书。我们要彼此建立德行。基督徒之间如何彼此相处呢？我们再来复习，我这边讲了四点，对不对？第一点，我们要信心软弱怎么样？
接纳。
接纳。第二呢，不要给人家放什么？绊脚石。第三呢？不可论断。第四呢？
追求和睦。
彼此建立什么？
德行。
你知道有好的属灵的聚会，有好的主日学，有好的查经班，什么多多鼓励他来，有好的服侍的机会，什么多多鼓励他来。啊，我们不要彼此论断的原则是什么？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彼此论断呢？第一问什么？我是谁？第二呢？为什么要论断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什么神的台前。第三 ，simply。我们就不是不可以做，因为他不是你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好，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讲了我们之间彼此相处。我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反省，因为很少在教会呢有做这方面的教导，所以我们就顺着我们自己的什么，我们聪明的眼光，我们什么管不住的舌头，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去 judge， 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再讲第十五章。我们做个祷告，请 Hanson 为我们做祷告。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教导我们弟兄姐妹要互相接纳，不要论断对方，求神保守我们一步一步的脚步。我们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